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和从您而来的圣灵，让我们翻开这经啊，您借着历代的先知啊，您的圣灵赐给我们这话语，我们就知道这话语里有生命啊。今天当我们打开这话语，求您的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明白啊，因为一切的祝福都是从这话语里边来，是吧？求您真的让我们不但能明白，也愿意接受，是吧？我们不愿意如同法利赛人一般进入那宗教的捆绑，我们唯愿得着那从天而来的真理，就是我主耶稣基督。求您把基督赐给我们，也显明给我们，让我们灵里面能阿门，让我们灵里面能顺服，是吧？谢谢您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翻开十二章的九节哈，我们上次花了蛮长的时间讲前面的一大段，但是呢，实际我们花了上次一整次的时间在解释法利赛人的意思，法利赛人他到底是，对吗？对吗？法利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啊？那今天呢，我们看再看一个例子啊，耶稣又用了一个圣灵啊，又借着马太又写了一个例子，也是主耶稣经历的，就是九节到十四节。我们读完以后，我们再来做一个对比啊。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九节到十四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
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我把它抓住拉上来呢，
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
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好，我们先停在这儿。这个故事和十二章的一节到八节那个故事呢，性质是一样的。他身边还是那一群宗教领袖啊，或者我们就用法利赛人来做一个代表啊。那上次我们提到了啊，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是看宗教的律法呢高过一切，但是呢，其实他们心里是不愿意守的啊，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人。然后耶稣呢就用了一个比方啊，就是提到了经上的一个故事，一节到九节，就是大卫和他所跟从的人当时逃脱扫罗追杀的时候，他们去到圣殿里啊，吃了祭司从圣殿换下来的这个饼啊。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就显明了法利赛人的虚伪啊，就是他们不把人的需要摆在第一位，他们把所谓的律法摆在第一位。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为了显明他们的这个假冒伪善呢，就用他们平常会碰到的事，什么事呢？就因为他们是要在圣殿服侍的，那就是那你们在圣殿安息日一定要做的事，你们做不做呢？对吧？比如说安息日一定要给八天孩子出生第八天要行割礼，这一天刚好碰到安息日，怎么办呢？那你总还是要去做这件事情，你又自己认为这样的事不犯安息日。那紧跟着呢，你看啊，耶稣又用了这个例子啊，就是治好枯萎的手的这个例子。我们等会儿看这个例子的细节，我们先比较一下这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有个共同特点，它都在讲这个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但是呢，后面那个哈，对我们的冲击更大。就在前面那一个的时候，所以耶稣讲道理啊，他总是一点一点讲到极致的，他会把你的心呢、全然显明出来。那当讲到第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说呢，那你忍一忍饿就好了嘛，对不对？那大卫要去吃东西，你那么急嘛？你饿你可以进食嘛，对吧？你少吃一顿或者少吃两顿也不要紧，还是可以有人会跳出来高举律法的，对不对？那第二呢，他显明法利赛人的伪善用的例子呢，是他在安息日必须要去做他的一些工作。那法利赛人可以说，那我们必须要做嘛，那安息日要刚好碰到要给一个孩子行割礼，那我总是得做嘛，这是我的工作嘛，对不对？好，那现在呢，耶稣再用的例子哈，两样啊，两个方面呢都更往前进了一步。第一个方面呢，人的需要上往前进了一步， 一个饿了一顿的人和一个手枯干的人，谁的需要更大？就是就这两个事情啊，它会对你的良心的冲击啊是在增加的。大家能体会，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个人饿了，你没有给他吃食，你良心会受谴责吗？会的，对不对？你可以给没给啊。但是呢，一个人手枯干了一辈子，你可以治但你不治。好，我现在把两个例子摆在你们每一个人面前，你就问一下自己的良心，你就能明白哪一个声音更大了，对不对？这个不用，所以耶稣不是讲大道理的，不是ABCDE 啊，这个逻辑再加归纳再加总结，他不是，他就把这两样摆在每一个人的良心面前，那你问一下自己，好，是一顿饭你可以给别人吃，但你不给他吃，那这是一回事啊。一个人手枯干了一辈子，你可以治，你不给他治，那你觉得两样呢？哪样你的良心更不安呢？那我们就很清楚了，对不对？好，那只要是正常人，我是说正常人啊，正常人是相对于宗教人士，相对于法利赛人来说，那正常人他都会有个结论了。好，再反过来，那你们既然高举律法啊，那些法利赛人既然高举律法，那你可以说呢，好，我有个工作要做，我的工作是什么呢？我在圣殿服侍，那碰到安息日的时候呢，我要给八天的孩子行割礼，这我没有办法，这我的工作。好，这是我的工作摆在这。那还有一个呢，是你家的牛羊掉井里了，这总不是工作吧？这个没有任何的责任吧？你可以说前面那个是什么神的托付嘛？你还可以高举嘛，对不对？那个是我的工作嘛？那我必须要做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安息日行割礼，那这个是神也是告诉我们要做的。那神没有说，你们家的牛羊就不能死啊？没有说过这个话吧？那牛羊总没有从神那里来任何的命令吧？这只是你个人的财产嘛，而且不是全部的财产吗？你们家不见得就一头羊吧，对吧？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放牧业嘛，以色列人就是以放牧为主为生的嘛，那加上他们有些地嘛，对吧？那你最主要的财产不就是你一群的牛羊和你无数的地嘛？那你一头牛羊啊，就算一头羊吧，掉井里总不见得破产吧？也不是说你必须要不行这个你还害怕，你说万一我那个不给那个孩子行安息日行这个割礼，那神惩罚我怎么办？你可以 argue 啊，你可以这么声称啊，那不见得你们家死了一头羊就算违了律法吧？没有吧？应该没有吧？好，那这两件事情哪一个你觉得对你来说更重要呢？那肯定是前面一个更重要呢。好，这两个例子你就会发现呢，耶稣就进一步的显明了法利赛人的内心是怎么样。法利赛人最糟糕的点就是他是真的撒谎的，假冒伪善，就其实他不是这么想的啊，他是呢一切的要遵行的法律他是指着别人的，就像那个到23章的时候啊，到马太福音23章，他说男单的担子啊，你都拿起来放在别人肩膀上，他自己都不担的啊。这个时候治好枯萎的手的这个例子就显得很清楚。一方面呢，你的良心告诉你这个人更应该治；另一方面，你的职责告诉你，就算你要遵守神的律法，你牛羊掉到井里，总不是神规定说你必须要去拉的吧？那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还会说不准治那个枯萎手的人，但是我可以把牛羊拉上来呢？那你怎么解释？所以你会发现法利赛人的反应就很有意思了。14节说什么？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点在什么？我们今天大家可以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里，你就知道其实法利赛人是恼羞成怒的。其实他并不是他们声称的那样，他们只是贪爱钱财的，他就被曝光了。大家能体会吗？就是耶稣说的这个话呢，如此这个光如此之大，已经全部把它照亮了。 他什么时候会要杀耶稣呢？他一被曝光了他就要杀耶稣，所以杀耶稣的理由都是借口，原因就是黑暗不就光啊，就是约翰福音一章讲的黑暗不就光啊，光来到世间啊，黑暗总是要把光杀掉的，对吧？就像呢，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密谋做坏事，都是黑的啊，你投我的，我投你的，这个时候突然有个手电筒的光或者灯光开了，你觉得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停下来说，哎呀，我们都在做坏事，不好意思？不会，我们说谁开的灯，把他杀了，是不是？这就是法利赛人，谁开的灯，我要去除灭他。所以宗教到最后是一定迫害真理的，这是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真理会显明宗教的荒谬，他一定会显明宗教的荒谬。因为神是爱呀，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的。当一个哭了手哭干了很多年几十年的人摆在宗教面前的时候呢，宗教会彰显他的义。但是呢，当宗教人士的牛羊掉井里的时候，他会显明他的内心。所以圣经很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在第一个耶稣的讲的逻辑的时候呢，法利赛人并没有说我要杀他，对不对？到第八节的时候法利赛人没说他要杀他哦，到第十四节的时候法利赛人却说要杀他。但是呢，假设你是真的愿意寻求真理的时候，第九节和到第十三节的这个逻辑是更强大的，你是更应该明白你该怎么做的，你更应该明白我不应该去反对一个在安息日治病的规定，而去说什么我可以在安息日把牛羊拽上，我既然可以安息日去痛惜一只牛羊，我为什么不去痛惜一个手枯干了几十年的人？我会发现我的逻辑简直不是对，对，你说太对了。但是呢，当我真的是谦卑对真理的时候呢，我才可能知道自己错了。所以大家到最后一定会明白一个道理啊，我每个人不是不知道真理，而是呢，我选择不要真理，我是一开始就不要。所以这地上呢，每一个听过福音的人呢，他不是说他不相信，而是他不要。因为真理就是光，就像这个突然这个灯一照啊，我发现我们几个都在偷东西抢东西，照完以后其实我们都知道啊，不照我也知道，照了以后我更清楚，但是只不过呢，我不要那个光，然后不要到一个程度呢，我一定会去迫害那光。所以光到最后啊，真理到最后呢，它是不会突然返回的。圣经上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那你会说，哎，那有的人不信呢？那不信的人呢，他会让他在不信的路上也做了最终的决定，就是他不要真理。就他光下去照亮了人以后，我若真的觉得我是谦卑的，我说，哎呀，我怎么能做这个事呢？我不会去消灭光，我会什么？我会看我自己，我说我怎么这么坏呢？假设我是一个在边上还有一点良知的法利赛人，我应该怎么样？我想想，对呀，我怎么不是人呢？哎，我昨天才把我昨天的安息日，我才上个安息日我才把我们家的牛拽起来的。哎，对呀，这老妇人手枯干那么多年，我怎么不肯治她呢？我好像有点问题，对不对？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然后我就开始怀疑了，我一开始怀疑我所信的，我就开始接近真理。但是我若喜欢的，我若相信的，就是我自己的钱财，就是我在地上的生活，这时候呢，其实我是不要真理的，我不想听任何的话。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们在一起做坏事，这是我已经决定了要的。这个光来了以后呢，我第一反应就是把光灭了，对吧？就像一起去偷东西的小偷哈，或者去抢银行的人呢，他们会什么安排放风的，安排开车的，对不对？安排销赃的，他会把所有的细节想得很清楚。这个时候呢， 警察对他来说是个什么身份？是他们要去消灭的对象，对不对？要去提防的，要去推走的。大家能体会这个心吗？原因是什么？我已经想好了，我要抢银行，这是我要的。所以呢，警察这个时候来的不是让我谦卑悔改，警察这个时候来呢，是我要想办法去对付他的。这就是法利赛人。所以不是我们在这地上没听过福音，也不是神的道呢没有力量，而是呢我们的人呢一旦在灵里面做了选择的话呢，就很难回头，很难回头。所以耶稣到最后这段话是落在32节的啊，我们今天会看到那个上面。其实这是一个很长的对话，到最后耶稣就说，凡干犯圣灵的哈，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很悲哀的一个事情，但是呢他总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醒啊。这是一个激烈的争斗，所以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属灵征战。所以大家经常听到属灵征战这个词啊，你要搞明白是什么意思。这就叫属灵征战。属灵征战就是呢，有的人跟你讲一个道理，你觉得有点对，这个人是法利赛人。这个时候呢，神的光来了，然后你知道哦，真理是那个，然后你愿意信从真理，这就叫属灵征战。你会发现两边在拉扯你，最终什么？真理得胜了，你愿意信从真理，你到真理那去了。所以耶稣在32节，他其实就告诉我们，一场属灵征战之后呢，一定会有一个分水岭。信从真理的走一边，叫窄门；不信从真理的走一边，叫宽门。而走完以后呢，那宽门就是引向灭亡的，永生的路都已经定了。所以这是一个激烈的争斗哈。那耶稣讲一通以后，法利赛人又讲一通啊，最后耶稣会讲出他的这个属灵的教导。那我们看一下这段的细节哈，就是耶稣离开那地方，会进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哈。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所以这个里面的细节哈，已经比上一个的细节呢要更能显明问题了。在上一个的细节哈，那个第二节，你看同样的一个对比，大家可以把两个故事对比起来。第二节12章的2节说呢，法利赛人看见哈，就直接说你的门徒做了不当做的事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法利赛人还在用他们的道想去质疑耶稣，想去改变他，说你不对哈，你这么做是不对的。到这一段的时候啊，他们已经在什么？已经在挖坑了，对，他们已经在挖坑，就是就像后面的他们问的那种挖坑的问题，什么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然后呢，比如说再挖一个坑，那有个人这个嫁了7个人啊，这个老公都死了啊，都记得那个故事啊，他以后都挖坑的问题啊，没有一个是能够问得到耶稣的。但是呢，问问题的人的心是我们今天要去看的第二个方面。所以我们今天会碰到很多人在问问题，大家不要都觉得他想信耶稣。问问题的人他是真的想明白他才会信，还有一种问题呢，他是想质疑你，显明自己有理。这就是前面那个啊，就是你不对呀，你这个安息日治病是不可以，安息日吃东西是不可以的啊，拜麦穗是不可以的，做工了。还有更恶的一种，他直接想要挖坑，他要颠覆你，他要颠覆真理。所以我们今天碰到的很多的在主里哈，我们都有的，我们在座有很多是基督徒，我们很多人愿意去传福音，愿意去讲神的道，这个非常好，这个心呢，神真的很喜悦这样的心。但神告诉我们呢，我们做凡事要有智慧。什么叫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呢？能看透别人的心呢？但是属世的人看不透属灵人的心，就是这个道理。就当你越在主里待久了之后，你应该先看他的灵，他有没有这个谦卑和需要啊。所以当有的时候呢，你再把神的道告诉他；当没有的时候呢，你先为他求就好了，先为他求，求神让他谦卑下来。这个时候呢，你跟他越讲神的道呢，信肯定是很难的，但是呢，保不齐呢，他还多一点属灵的骄傲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一定能说得过他啊。因为属世的道理呢，他可能比你还更聪明一点啊。世事之子嘛，总是在世事上更聪明。那属灵的道理呢，如果我们装备的也不是特别强呢，讲着你可能还说不过他。所以你先要弄明白一个道理，就人若不谦卑，他是不会明白他需要真理的。法利赛人其实是他不需要真理，他已经找到了真理，打引号的啊，就是呢他的义。我们昨天讲那个基要真理的时候，我们讲那个初级班哈，我们那个基督徒培训初级班的时候，我们就举了这个例子哈，就是这就像什么，就像宋江啊，替天行道。整个梁山伯为什么一定要宋江当头呢？就是因为宋江能让剩下的100多个强盗呢睡得着觉，这个特别重要。因为以前他们一直受良心的谴责啊，觉得我就真是强盗。以前他想起来都他妈小时候跟他说的，你不许装强盗，他很懊悔啊，也没有办法，因为他还是很喜欢当强盗。终于来了有一个人，立了一块旗子，叫替天行道。他说太好了，原来我做这个事情是义的，我不需要听我妈的，我听宋大哥的就可以了。所以他是头，所以大家能明白为什么宗教到最后一定是这个世上最有力量的吗？打引号的有力量哈，拳头是打不过宗教的，因为宗教会给人能睡得着觉的义。宗教里面呢，人可以在良心被烙铁烙惯的时候还能够安心下来。他为什么能够良心被烙铁烙惯了呢？因为他已经抓住了他的义，他觉得这个是对的。你看我们有律法呀，安息日不能治病啊，所以那个女人枯干手脑袋没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们有律法呀，上面写了安息日可以啊，那这个行割礼也可以啊，那牛羊拉上来也可以啊。他甚至不会去想这么安排对或不对。在宗教里啊，就像我们上次我们讲到的时候举过一个妈妈和孩子的例子，对不对？孩子晚睡肯定不行，我们比如说妈妈给孩子立的规矩是晚上10点一定睡。如果有一天孩子10点半发烧了，没有一个妈妈会说呢，我今天要遵守这个规定，坚决不去医院。有没有这样的妈妈？没有。但是突然出了这样的一个妈妈呢，你会觉得她很可怕。为什么？因为她把宗教的义摆在了最高的高度。这个人很可怕。这就是宋江带领梁山伯所起的作用。因为他让你啊失掉了最基本的良知，你就发现这个人不太像人了，你觉得他很陌生。如果你今天看见一个虎妈狠到一个程度，或者一个虎爸狠到一个程度，孩子发烧到40度42度他也要坚持晚上10点睡觉，这就是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离我们不远的，离我们不远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是圣经是在讲别人的，是真的在讲我们。我们今天都有，我们为什么举这些例子？今天的一切的宗教，我们就不说别的哈，先说别的，说好像你们基督教总是说别的宗教话，那就说基督教。基督教历史上宗教化的例子还比比皆是，那修道院的例子多少，苦修的例子多少，用鞭子抽自己的历史， 啊，整天跪在那，一定要每天祷告多少小时去替别人赎罪的例子，甚至发赎罪券的例子，比比皆是。整个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就是一个真理被宗教化的历史。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恰恰相反，在公元300多年，君士坦丁大帝哈、啊，这个把宗教把基督国教化之前，虽然逼迫很厉害，倒是教会比较兴旺的时候。一旦国教化，一旦政治化之后，后面的历史啊，反而江河日下。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下教会的历史，你就能清楚真理是什么。所以撒旦哈、啊、一开始很笨的，当一开始最初的时候，大家我跟大家稍微岔开来讲一段撒旦的这个历史啊。耶稣一赢了以后，撒旦就知道他完了，然后他一开始做的是什么呢？他开始就想把一切的基督徒都杀了，就相当于他在这之前干的想把一切犹太人杀了一样。撒旦在公元0年之前一直想干的事，就把所有的犹太人都杀了。犹太人杀光了以后呢，神的话呢就不能实现了。所以撒旦一直想让神的应许啊实现不了，神就输了嘛。大家能体会，就是神的话是永远立定的，所以他绝对不会做不到的。他做不到，那他就不是神了，撒旦是神。所以撒旦在公元0年以前一直想做的是，一直想把犹太人全部杀光。公元0年以后呢，耶稣上升天复活升天以后呢，他一直想做的事情呢，全把地上的基督徒和犹太人杀光。所以犹太人他还在杀，所以才有希特勒这么一回事嘛，对吧？那最初的300年，他干一件事，杀基督徒，各种杀。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那个最初的初代教会啊。但是呢，越逼迫越兴旺，越逼迫越兴旺。但相反呢，等君士坦丁做了个梦啊，这个大家可以读那个历史啊，就觉得哎，他这仗是他赢的啊，最后分成东西罗马帝国了。然后他这个开始国教化，号召全国人民都信，全罗马帝国都信这个基督教。然后慢慢慢慢的，他就开始宗教化。啊，到今天，这就是天主教的源头了。今天的天主教哪里来的呢？就是从那里来，就是欧洲的国教。啊，以至于呢，各个国家的皇帝呢，到最后都得什么？都得教皇来任命啊，都要亲吻教皇的脚啊。每个皇帝、皇族啊，什么德国的日耳曼的皇帝啊，法国的皇帝啊，那后来为什么英国闹呢？就是英国他不肯啊，这个历史就久了。所以今天的整个欧洲呢，其实都是罗马帝国拆开来的。所以那个神在这个圣经里讲的那个历史呢，其实讲到罗马帝国他就停了。为什么停了？因为今天还是罗马帝国，因为今天还是罗马帝国拆开来的，这就是那个十个角啊。拆开来往北啊，就是他当时整个一个族，就是什么日耳曼啊，高卢啊，的一点一点往北。今天整个西方的政治体制，就是当时根源就是从罗马的这个体制里来的啊。所以你去看这段的历史，你就会看见宗教化、法利赛人化，几乎是整个我们人类历史信主最大的障碍，最大的障碍。所以才会有一七几年1六几几年那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为什么要宗教改革？就是因为实在法利赛人的太不像话了。所以马丁路德自己读完圣经以后，他才知道我们又错了。然后呢，在宗教里面的人呢，他们有个特点，就他只听人的命令，他不去读神的话。所以你会发现天主教不太鼓励人读圣经的。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你要自己到真理面前去的，真理是你要用良心去验证的。你任何其他的验证啊，都不足以让你从心底里相信的。弟兄姊妹，我告诉大家，一切的证据，哪怕我今天我把一切考古学的证据摆在面前，我把一切科学的证据摆在面前，我尝试过啊，以前我发现人不信还是不信的。真正能让你里面出那发自内心的信，一定是你要问自己的心，这心就是神刻在你里面的良心。你里面说是的， 这是对的，你才会真的信。否则的话呢，你就很容易陷到宗教里去。所以今天开门的有很多的教会啊，我们不讲别的，不讲佛教什么伊斯兰啊，这好像扯了，好像又在讲宗教争斗了。咱们就讲基督教，这么多年，2000年了哈，为什么今天还在打这个仗呢？就是因为这个是最大的敌人，很容易就教职化。什么叫教职化呢？就是在你和神之间啊，你发现出现了好多人，有大教宗、小教宗，各种颜色袍子的这个教皇，这就叫教职阶层。这跟和尚是一样的嘛，小和尚、大和尚，大法师、小法师，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呢？你凭什么相信他呢？你若不自己读圣经，你凭什么相信他呢？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讲没有重力的，你可以从6楼跳下去，你不信。如果这个人是诺贝尔奖的，你信不信？如果这个人是教皇的，你信不信？如果这个人是大和尚什么什么法师呢，你信不信？如果不单一个，有一堆，你信不信？如果这个人他还是你的宗教领袖，你信不信？你会信的，你一定会信的。那你就完蛋了。为什么？你从6楼跳下去就死了呀，然后到地狱里你能怪他吗？不能怪他的。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实，大家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生命交在宗教手里，因为你到地狱里得为自己负责的。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你自己吗？选择谁负的？你负的吧。这个教会的门也好，庙里面的门也好，有人用墙逼着你进去吗？没有吧。你可以选择的吗？那他说了是他在胡说，那你有没有自己去查考呢？有没有自己去看呢？那你看完以后有没有自己安静下来问一问自己的良心呢？如果当时有一个这样的法利赛人，耶稣讲完这两段话，他应该心里要翻腾一阵子的，对不对？他会觉得哎呦，我不太好这样。如果中世纪有人翻开圣经，他再看一看当时啊那些教职阶层们所干的事儿，哦，他会很纳闷的，他会很怀疑的。所以在几百年前哈，不单是马丁路德一个人的，大家有兴趣读那一段教改的那段历史啊，你就能清楚。加尔文也是一个啊，加尔文和这个马丁路德同时代的，在俄罗斯也有的，他们都有个共同特点，他们都能够第一手接触到圣经。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原来国教体系或者今天的天主教体系下的教职人员，所以天主教体系的他是什么样的？只有教职人员手上有圣经，普通的信众是怎么样？他不读的，也不让你读，他怕你读歪了，他说你得听我解释。然后呢，教职人员读的方法呢也是有要求的啊，就是这么样读的。终于神兴起了几个能够去求问自己良心的人，所以马丁路德还是加尔文我记不清，好像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最后是结婚了啊，后一开始他不能结婚的啊，哎呀，对，就是他们认为这个结婚了就不行，堕落了啊，这个就不是一个好的修士了啊，修士不能结婚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去看哥罗西书就知道，这个根本不是神的旨意的。他结婚了，最后呢，他把他最喜欢的一卷书，就加拉太书，他比作他的新娘啊，他就像我所爱的妻子一样。所以他一生啊，他如此的感恩加拉太书，为什么？因为他太知道那有多苦了，他是真的修啊，他在得救前就像扫罗一样啊，他就是扫罗的保罗的经历啊。所以这样的人，他一旦翻转过来，他为神用的就特别特别的大。扫罗为什么能为神如此大的用？因为他太清楚那些多坑人了啊，所以他在哥林多书，他说。是腓立比书啊，我念给大家听啊，腓立比书的3章啊， 你读一下这段就行了。腓立比书三章五节啊，这是保罗作为一个坚定的法利赛人翻转以后心里的呼声啊，呼出来的啊，喊出来的啊。腓立比书三章五节，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看见没有？他就恨不得告诉你们，我没有我血统更纯正的啊。然后他说什么？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最后他来了一句更狠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我们今天有谁做得到？我告诉你，这段话放在马丁路德身上也是对的，他也是无可指摘的。然后他说什么？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你要一个人，他若不在前面有这么深的痛苦啊，他喊不出这个话的。因此，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保罗，以前的扫罗，他是深知道他以前的无可指摘的义啊，只不过是粪土，只不过是尘土，一点对他的生命没有益处。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的十二章，所以这么长的一段话，神从一节讲到十四节，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法利赛人要杀他。所以大家要警惕宗教对人的伤害啊！伤害在哪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罪人，所以我们里面呢其实是喜悦罪的。这个话可能不中听，但这个是事实。就是呢，我喜悦那罪给我们带来短时间的快感，我是喜欢这样。如果有一个人拿一个义的理由来给我做了一个包装，我是一定会死死抱住那个义的理由的。大家想一想，假设一个税吏和妓女，一个妓女她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了，像约翰福音八章那样，她被抓的时候她是曝光，她是知道自己有罪的，所以她会很羞愧，她是被破碎的。好，假设他是梁山伯的好汉，他被抓了，你觉得他会认吗？他为什么不认？替天行道啊，我为什么要认？他死都不怕。这就是为什么你会今天会看见很多人死都不怕啊，不一定，不是说他死都不怕就是好事啊，很多人死都不怕最后是去地狱的。为什么？因为他抱住的是宗教的义，他抱住了替天行道，他就死都不怕了。他抱住了宗教的义，他抱住了法利赛人的义，他就会去迫害人，他就会人肉炸弹，他就会死都不怕。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天上有什么什么在等着他。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但是呢，其实他里面的心是什么？他是喜悦罪的。所以有一天哈，那个我跟两个朋友在传福音的时候，刚好有个朋友跟对伊斯兰教也比较熟悉啊，他说他也接触过伊斯兰教的人，他们也很多很友善啊，也很好的啊，也很喜欢帮助人的。他这什么区别呢？我说你说的非常好啊，我说的光看这些呢，你不足以做结论，但是呢，你要看什么呢？你要看那个，我用一个宗教的词哈，叫什么？叫原教旨主义。什么叫原教旨主义呢？就是他是不是非世俗化的，他不是跟着世界的，他是坚定的跟着他的信仰的教导的。比方说呢，他坚定跟着古兰经的，他坚定跟着圣经，他坚定跟着他的神的。最最坚定的那群人，他们表现出来的就有本质区别了。这地上最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是什么形象？我一说你们已经很清楚了。最原教旨主义、最忠于圣经的基督徒是什么形象？ 我知道你们在十六节都看到，大家能明白？你要回到最初的那个源头上去。越接近神，越接近圣经的人，是越恩慈良善忍耐节制，越是一个好果子的。越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是越可怕的。所以大家去体会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回到神的话，我们要回到真理，就是当我们去辨识什么是宗教，什么是真理的时候呢，最好的办法，你就去，你去读他的话，然后你去做。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抱着一颗心，就是我先不判断，我留下判断给谁呢？给我的良心。大家能体会吗？对不对？所以你一定不会掉沟里，你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所以我并不是告诉所有人呢，你一定要来信基督，我是告诉所有人，你一定要谦卑，因为真理是绝对的，你是相对的，你若是绝对的，你就不死了，所以死亡让你成为相对的。那你既然是相对的，那你对绝对真理你总是要谦卑的。那既然是谦卑呢，你就把你的绝对真理放在绝对的位置上，那你来辨识到底哪个是真的。那我辨识的标准就是什么呢？就是谁说六楼跳下去不会死，我的标准是什么？我死了是不对的，这是标准，对不对？那我现在我的标准是什么？我的良心是标准吗？我杀人是不对的，我犯奸淫是不对的，对不对？我偷东西是不对的。那这个为什么我知道？这是我的良心。那除非你告诉我说你把你的良心撇掉，那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不讲这个话题啊，我们讲的是我们每个人总有一个至高的标准。那你去吃这个果子，那你就知道这个是真理，这个不是真理。所以今天我们回到圣经的话啊，我们要知道，我们进到主里来，进到基督里来，不是进一个宗教，是进一个真理。所以他在哪一个教会，在哪一个建筑，在哪个地方，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呢，他是不是在这一群人里面都接受这个真理。所以教会呢，是一群都接受这个真理的人在一起，就是教会了。所以神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设立教会的。叫基督徒的原因是一群属于基督的人叫基督徒。那我们今天这叫教会什么原因？基督教不是因为有一个教义，不是因为有一群的教职人员，基督教是因为有一群人都相信基督话，基督说的话，都相信圣经。好，这么一群人在一起就叫基督教。所以回到我们这个十二章的这个十四节哈，为什么法利赛人他要出去商议要杀了耶稣呢？是因为他里面选好了不要，所以他一定要灭了光。因为他尝过了以后呢，他更喜欢替天行道的那个滋味，大家体会了啊，他尝好了啊，所以你尝好了呢，你决定我更要耶稣基督的话语，所以分水岭就开始分开了。好，十五节我们继续往下读哈，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刚才停在谁呢？
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就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期待心里所喜悦的，我将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风雨传给外邦，他不竞争不喧嚷，地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好，我们先停在这儿。这时候呢，耶稣开始就离开了。为什么要离开呢？你会发现神当他在一个地方哈， 他看见人已经做了选择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就离开。使徒行传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每一次保罗在一个地方受迫害以后他就走，比如他在路斯德被人用石头打，以为都打死了，之后呢他起来进了城以后他马上就离开了。原因是什么呢？既然你已经选择用石头要打死保罗，其实就打死真理了，那你做了选择，神就离开。为什么？因为有其他的人要听的啊，所以神总是要把福音传遍地极，让每一个人自己做好选择，他才来审判。这个跟一个家，假设你有十个孩子，当孩子不知道规矩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一个一个告诉他们，让他选择听或不听。你不会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在他做错了你就打他，这个不合爱的原则嘛，对吧？假如他都不知道，家里不能玩火，啊，他玩了，你能惩罚他吗？你不能惩罚，但他都知道我就是要玩，这个惩罚呢就比较公义了。所以神就是这个道理，神在从耶稣来了以后在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不断的兴起他的工人，把福音传遍地极，就是每一个角落的人都能听得到。所以在十五节以后呢，耶稣就离开了，因为他知道法利赛人要杀他了啊。然后后面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开始治病，然后呢要嘱咐他们不给他传名啊。这个时候我这个原因我原来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因为他的时候没有到哈，因为传名会让这个他在这个做工的时候呢变得更加困难啊，因为他要到最后是三年以后要上耶路撒冷去殉道的，所以他不希望最初给他传名啊。十七节往后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的一段话，四十二章一节到四节的，我们就往不往前翻了。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呢，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它就是在预言弥赛亚，就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是一个性质。以赛亚书这是一个小的圣经啊，它也分两段的啊。圣经整个六十六卷书啊，三十九加二十七，你会发现呢，以赛亚刚好也是六十六章啊，非常有意思。然后呢，三十九章以后呢，也刚好就在讲耶稣。很奇妙的啊，就是它就像个小的圣经。以赛亚书的三十九章以前呢，他一直在讲这个旧约的事情，就是神要来审判严厉。三十九章以后开始，这个信息就全部过渡到了展望未来的一个救世主要来，就是弥赛亚要来。就像呢，这个旧约有三十九卷书啊，新约有二十七卷书啊，加起来一共六十六卷书一样。所以四十二章和五十三章呢，都是非常经典的弥赛亚的章节啊。五十三章在讲什么呢？五十三章在讲弥赛亚受难。四十二章在讲什么呢？在讲弥赛亚他的特点，他是一个看不见的人啊。我总结一下，他这个什么叫看不见的人呢？就是他撒在人群里哈，你不能够用人的方法把它辨识出来。什么叫人的方法呢？有钱，对不对？比如说今天李嘉诚来了，我们一定能认出来，为什么？他很有钱，对不对？大家一定认识李嘉诚的人一定比认识我的人多啊，这是肯定的，对吧？那对，我们继续啊。那我们人的方法呢有很多种啊，比方说钱财，比方说地位啊，对，比方说外貌，你说的很对啊。所以那个耶稣没有加行美容啊，这个圣经是讲得很清楚的。所以你用人的标准呢，你没有办法把它区别出来，但是呢你用你的心就能把它区别出来。所以这就是四十二章啊，也就是这里引用的四节经文讲的意思。等会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要用这四节经文刚好放在两大段的法利赛人的争斗之间啊，跟法利赛人的争斗之间。你看这个是还是在用 法利赛人的争斗之间哈、啊，他四十二章的一节到四节，他在讲一个什么样的仆人呢？就是神拣选的这个仆人，他不争竞，他不喧嚷啊。比方说我是奥林匹克的冠军，我回我的家乡，你觉得会怎么样？那肯定会喧嚷嘛，对不对？那我假设我外面当大官了，我回我的家乡，那肯定衣锦还乡，那肯定很吵的嘛，对吧？就算我是微服私访，其实也是不小心会被发现的，是吧？大家也会对。但是耶稣绝对不是微服私访那样啊，他是真看不见他。他看不见到一个程度呢，街上没有人听得见他的声音。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说明啊，耶稣不是靠你外在的器官感知去看见的，耶稣要让你的灵去看见的。这个怎么去体会呢？大家都有过这个爱的经历哈、啊，比方说跟孩子之间啊，比方说夫妻之间跟父母之间，不是所有的这个爱啊，都是能够像我们今天的外在的那种表现，比方说送花啦、送礼物，它真正能让你感受到很大的爱呢，很多时候它是没有话语的，甚至呢，没有什么行动的，但是你知道他很爱你，你怎么知道呢？你的灵知道。这个时候啊，因为我们今天很多这个家庭矛盾比较重哈、啊，说夫妻关系很难啊，跟孩子的关系会的。我们是做孩子的，我们也是做父母的。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妈妈很爱你呢？当你自己做了妈妈以后，是不是？你知道不容易，你知道曾经有很多的事情。其实你不知道而已，大家能明白吗？这就叫做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就是他做的很多事情你不知道。大家有读过圣经的都知道，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有六个小时哈，前面三个小时呢是有太阳的，人们呢嘲笑他啊，戏弄他，他是受人的苦待。后面三个小时是有三个小时的日食的，而且呢全地都黑了，不但日食也有月食的，就是在东方啊，在中国啊，太阳月亮都没了，就是整个神就这是一个神迹来着，因为那时候满月，所以那个是月节满月的时候，是不可能有日食的，所以是神挡住了太阳，太阳一挡住，月亮肯定也没了，因为月亮是反光的，所以整个地上是没有光了。三个小时，大家可以去查考圣经，整本圣经这三个小时只讲了一句话，就是地上黑了三个小时。大家知道吗？我们的主啊，在这三个小时所付上的代价是最大的，因为他为我们灵里的罪死了。如果他只需要付上肉体的代价，他只需要死在十字架上付肉体的代价，就不需要这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上帝隐藏了，他没有启示给我们。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三个小时之后，耶稣就死了。死前他说了一句话：成了，成了。他在十字架上一共只说了七句话啊，他在那三个小时之后啊，他说成了，马上就走了。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父呢，做父母的你就会知道，孩子晚上请同学来家里吃饭啊，搞得一团糟，他可能出去睡觉去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发现家里已经干净了，这个时候呢他不会在意的。为什么？因为他想的是赶紧去上学，再见到同学。但他不知道，在他睡觉的时候呢，他爸妈给他打扫了卫生，给他洗了碗， 给他洗了衣服，这都是在他听不见的时候做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神的爱哈，你是要用心去感受的，不是用你的感官去感受的。就像今天有个人给你送一束花，今天什么各种节啊，情人节、七夕节的啊，我不是说这个不对，这不是神表达爱的方式，因为这个不是进你的心，这是进你的感官。进你心的爱啊，你必须要用心去接。所以理性啊是属肉体的器官，心是属灵的器官，大家自己体会一下就能明白。这就叫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等它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为什么它要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因为就像妈妈不会整天跟孩子说坐下来，妈妈告诉你我今天给你做了什么，洗多少个碗，擦了多少次地，洗了多少双袜子，你们会做这个事情的人举下手，有没有？没有啊。那你既然没有，那你做的本身就会得胜的。你这件事情做了吗？我刚才说这件事你全做了，你做了他就会得胜。什么时候得胜呢？在你孩子成父母的时候就得胜了，他就想起来了，他就知道了，哦，原来我爸妈做了好多我看不见的事。公理一定会得胜的，不过不是靠大喇叭去吹，不过不是靠当下就能看见，靠什么？靠它本身是公理呀。真理一定能得胜，因为它是真理嘛。你为什么要去大喇叭吹呢？你做就好了嘛。只要你是真心爱你的孩子，他终有一天会明白。但如果你呢，你想来想去不是，那他终有一天也能看穿你，因为公理就一定能得胜，假的就一定能穿帮。这就是耶稣为什么他不彰显他的名的原因。然后最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他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啊？福音总是从外邦开始的，最后回到以色列。以色列人呢，因为神给了他律法，恰恰成了他的拦阻和网络，很可惜了。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外邦人都欠以色列人的，真的。他们很多人说啊，我在跟中国的朋友们传福音的时候，哎，为什么上帝先选亚伯拉罕，不拣选咱中国人呢？中国人也挺好的，在自己眼里挺好的，我们在自己眼里都挺好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这不是什么好事。你看看犹太人的历史就知道，真不是好事。为什么不是好事？当他有了律法以后，他就骄傲了。耶稣人肥胖了，他就不要他的主人了，他跑了，他牛得不行。到一个程度，神派仆人去，派先知去，他一个个打了杀了。神派他的儿子去，最后他把他钉死了，导致2000年的颠沛流离啊，很凄惨的。大家愿意做这样的民族吗？你不愿意的。我来告诉你们，如果选的中国人，结局也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样的嘛？因为我们比他们好多少吗？一样的。你有了律法，你更骄傲。你今天没有犹太人的律法，我们抱着一点自己的三字经还很骄傲呢，是吧？对呀，还骄傲的不行呢，我们更骄傲。那为什么外邦人能得呢？因为他谦卑啊，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哦，以色列人有神有律法，真的好好啊，我们没有。所以那个迦南的妇人才会说什么，哎，我捡你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也可以。耶稣说好，我就给你成就了。很蒙福，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配。当我知道自己不配的时候，我就得救了，我就配了。 以色列人认为自己配的时候，神就又让他们等了2000年。我们继续再往下哈，22节到32节开始又一次的征战来了哈。我们刚才停在谁呢？
当下有人将一个鬼，一个被鬼附着的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就是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
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欲吸子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就必站立不住。
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
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是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人怎能进壮士的家呢，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
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
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我们停在这儿。这里呢争斗又上了一个台阶。所以耶稣呢，他你会发现他组织这个圣经的架构的时候，他是几个例子讲完以后呢，他马上跟一段的教导，是非常好的一个教孩子的方式。你想一想，我们教导孩子就是这样的，你不会一直举例子的，对吧？比方说呢，你今天看见报纸上有个小孩在路上踢球被车撞了，你会怎么样？你会把故事读给他听，然后怎么样？然后讲道理嘛，对不对？你不会一直读故事，对吧？但是呢，你不会一直跟他讲路上踢球怎么不好，你一定又会跟他讲故事，是一个道理。耶稣也是这样，两个例子出来了以后呢，他讲了一段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以赛亚书42篇的这个，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你怎么样去辨识啊？辨识就是呢，真的那个他是不张扬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理解神为什么追一段这个话在这里啊，就是我们刚才已经看见了法利赛人的道，他讲的好像有道理。那个耶稣说啊，你们为什么不允许安息日治病呢？但为什么允许这个牛羊拉上来呢？哎，为什么要追一段的逻辑是什么？说不争竞不喧嚷这段话跟上面的逻辑什么关系呢？他要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去辨识哪一个人说的对？真的那个他是不会为自己的真假去争辩的，因为他是听不见的。你是要用心去感觉，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器官是用是心啊，这个读圣经的器官是心啊，就总结一句话，就是个道理，就是他不是那个彰显出来的那一位啊，你去问自己的良心，你就知道他是真的。好，紧跟着又是一个故事来了，这个故事呢又开始打起来，而且这个打起来的这个激烈程度呢又比刚才那两个更激烈。我们做一个先进细节之前，我们先做一个框架的对比啊。前面两个呢，吃东西啊，好像大家可以说不吃。然后安息日治病啊，就是枯干手好像是啊，你这个要比吃东西更厉害一点。这里这个人啊，比枯干手更厉害。他是被鬼附到一个程度呢，他又瞎又哑。好，你把三个例子摆在前面。你就知道哪个是更厉害的，对吧？一个人饿了，和一个人手枯干了，手枯干的脚还在吗？眼睛还能看见吗？嘴巴还能说话吗？没有被鬼附吗？ 还有一个鬼附到一个程度哑了瞎了，瞎了其实没有行动能力啊。耶稣这个时候呢，他治了一个，这三就像递进的哈，治了一个最应该治的，他把他的鬼赶出去了。赶出去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哑巴能说话又能看见，这说明什么？医治是全然的。好，这个时候啊，你会发现多了一群人的反应。你会发现在前面呢，众人他始终没有显出来，大家能体会吗？耶稣身边不缺人呢、啊、不是说全部都是法利赛人文士围着他，不是的，他各种人都有，有像彼得这样的，有像什么，有像各四里八乡跟着他也没有成门徒但也不是法利赛人呢，他可能也是打鱼的，他也是放牧的啊。哎，耶稣来了，我们去看去看啊，他就跟着。还有什么？还有就像法利赛人这样，众人在前面为什么没有显明出来呢？大家想一想，想一想，这个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大家想一想啊，很重要的，这你就知道人是怎么得救的。为什么你看不见他？看不见他说明他没有做选择，说明他不敢判断。阿们。假设我们一群人，我们一群人啊，我们跟着前面两个大和尚啊，或者宗教人士在那争论，我们说都觉得有道理啊，我们会怎么样？我会说，哎，老关，你觉得谁说对呀？他说，哎，老师，你觉得谁说的对呀？这就是众人了，对不对？突然有一个人往那一站，你肯定错了。这什么？他已经选好了。这个时候呢，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什么，在观战的。哦，有道理。哎，也有道理啊。哦，这不是圣经讲的吗？是的。哎，耶稣说的也有道理。这是他已经糊涂了。糊涂是好的状态啊。为什么？说明你谦卑了。我说的糊涂不是说你以为自己是聪明的，其实是糊涂的，是我真的不明白到底什么是对的，我不清楚，我要再看一看。好，这个时候到第三个例子的时候，众人当中已经有人看出来了。他说什么？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这是中文啊，所以大家没明白这个他讲啥，而且大家可能不懂，不清楚这个旧约的这个背景。英文的应该是一个单数，对不对？大家去看自己英文。对 ，the son of David， 好 ，the son of David， 的哈 ，the 是什么意思啊？那一个了，大卫的那一个子孙，那是有特别含义的，那就是旧约讲的那个人了，那就是旧约讲的那个人了。哎，这不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在等啊，大家明白，就是所有知道圣经的犹太人啊，他们都在等谁呢？都在等弥赛亚，今天还在等，今天还在等啊。哎，等到了就是他吗？这个时候说明他什么？他做了选择了，他选择相信谁啊？耶稣。什么叫属灵征战？这就属灵征战，正反两方，他们各自把各自的东西亮出来。耶稣也不用强，耶稣要用强呢，他呼召天兵了，一个天使一晚上能杀185000人，这些法利赛人算啥？耶稣没有，耶稣坐那跟他们辩论，而且不用人听不懂的道理，直接说到你良心里去。那当中众人当中有些人听懂了啊，老关说，哎，对，这不是那大卫的子孙吗？哎，就这个道理。众人当中有人认出来，所以你看见没有，开始分水岭出来了。紧跟着认出来的之后，24节法利赛人说什么？这个人是靠鬼王赶鬼，这个比前面一个更狠。前面一个只不过说呢，我要控告他，控告他的目的叫杀他们。我告诉大家啊，杀耶稣都还有得救，说他鬼王赶鬼就没得救了， 今天我最后的一点时间我重点讲这个点，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很多人觉得好像这个讲得很重啊，他还没死嘛，你凭什么说他不得救呢？他没死，他灵已经做了选择。因为我们人是灵活着，不是肉体活着。所以当我在糊涂里面，当我灵没有做选择的时候，我可以杀耶稣。我说的可以是打引号的，是我糊涂状态下，我不懂真理，我也没有做选择，我真的就像扫罗后面的保罗，他杀了斯提凡呢，斯提凡可是神的仆人呢，大仆人呢。那他杀斯蒂凡的时候，他是插着手，就差唱着歌了。那神为什么最后救他呢？因为他糊涂嘛，他灵里是一团浆糊嘛，他糊涂到一个程度，耶稣救他的时候，大光一照，他从马上摔下来的时候，他说什么？主啊，你是谁？哎，这句话很经典的。为什么呢？你呼他为主，你都不认识他。很经典的，我们今天啊说主啊你是谁都有的救的，我呼他为主，其实不认识你，我一直在寻找真理，其实我不知道真理是什么，还有的救。如果我觉得真理就是替天行道，我就完了，因为我选好了，我永远不会改主意了。所以在这里哈，这些法利赛人他的三段哈，其实你看啊，十二章抠除掉当中的那个讲道啊，它是一个三个台阶，他上去，对吧？到第三个台阶的时候，分水岭已经分出来了，得救的认出来了，大卫的子孙；不得救的，他已经要什么？他已经要亵渎圣灵了。他不单是要杀耶稣了。杀耶稣只是什么样的？杀耶稣只是呢，你杀害了我的生意，你我也可以杀你了吗？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被鬼附的女的在后面跟着他，保罗一烦，把鬼赶出去了，他那个使女的主人就火了，也把保罗轰到这个官府那去了，因为断了他赚钱的财路。耶稣去把圣殿的牛羊赶出来，断了他的财路，你当然想杀他，但杀完以后。他有一天可能会悔改的，当他意识到他错了的时候，他就会悔改。但是这些人当他亵渎圣灵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可能悔改？因为他已经是在灵里面，他已经在里面坚信自己是对的，所以你跟他说呢，他是不可能错的。他想来告诉你你错在哪里，这就叫他是靠鬼王赶鬼。而且他抱住这个道理到一个程度哈，你会发现他会显出一个特点来，就是呢他没有了，失掉了基本的逻辑，失掉了基本的情感，失掉了基本的良心。你看这个特点啊，耶稣就把他逻辑的漏洞再用一长段的话呢把它显明出来，就是他坚定的相信他是对的，他失掉什么基本的逻辑呢？鬼王怎么能赶鬼？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破的逻辑，太站不住脚了。你鬼王赶鬼就相当于什么？大强盗去把自己的喽啰给杀了，这个强盗赶不行，神经病，不太正常。他这个不想当强盗了，这鬼王赶鬼，岂不是把他手下所有的能够替他干活的大小鬼都给灭了吗？那鬼王本来就是要去争夺人的灵魂的，而这个小鬼本来就在争夺人灵魂，他正争夺的成功的时候，你要把他赶走了，那这个鬼王到底是不是鬼王？所以他这个逻辑干脆就站不住脚。所以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讲呢？他其实不是讲给法利赛人听的，因为法利赛人已经做好了选择，他是讲给门徒包括我们听的。所以加达很细，他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这样的人他到最后会显明一个状态，就是他会失掉最正常的理性，而且失掉到一个程度呢，你都不能理解，不能理解。所以他还讲了一句话，就是他说你们的子弟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27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法利赛人并不是说所有的法利赛人都不得救的，你看尼哥底母就得救嘛，扫罗就得救嘛，保罗，那得救的法利赛人，假设哈，那他真的最后他是相信神的，他并不是假冒伪善的，那他愿意相信神，那他假设他来赶鬼，他把鬼赶出去了，然后你说他是靠鬼王赶鬼，那他可是你的弟子，那岂不是在定自己的罪吗？法利赛人他其实没有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他明白自相纷争的这个道理，明白他的子弟赶鬼最后要定他罪的这个道理，他就不会走到亵渎圣灵的地步。当他心里已经做好了选择，我就是不要的程度的时候，他会眼瞎。他眼瞎到一个程度呢，他最简单的逻辑，比如说壮士捆绑啊，这个逻辑啊，跟这个一国自相纷争的逻辑他看不见，他也看不见呢他的子弟会说，你怎么能说这个赶鬼是靠鬼呢？我也赶的呀，赶不起那我也是鬼了。大家能明白吗？这是非常简单，就是假设你的子弟当中终于有一天有人在赶鬼了，他赶了，你也说他是靠鬼王吗？那你子弟要跟你说，你这个逻辑不对了。这是非常非常浅显的道理。那他为什么法利赛人这个浅显道理看不见呢？因为他瞎了，他瞎了。所以这一段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你拿什么来对比着读呢？拿约翰福音九章去对比着读啊，大家可以记一下，约翰福音九章，生来瞎眼的瞎子哈，你把这两个合起来读，到最后耶稣对法利赛人讲的那段话哈，跟这段话的意思是一样的。他说，你们若知道自己瞎，能瞎了就还能看见，你们以为能看见你们就瞎了，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哈。所以那个生来瞎眼的瞎子其实他能看见，但是呢法利赛人其实他瞎了，他看不见。他在这儿耶稣前前后后讲了那么长的一段，就是想告诉我们法利赛人属灵的眼睛瞎了。所以大家现在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经常说，求主你开我的眼，开我的耳，让我能明白你的道理。不是说我肉体的眼睛是瞎的，耳朵是聋的，是我灵里是瞎的，是聋的。为什么耶稣总是在重要的时候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总觉得他好像这话你是不是反复讲的，我没有耳朵吗？真没有耳朵，真的没有。法利赛人就没有，听不懂，听不见。听不懂听不见的原因是什么？他不要，他不要，而且不要到一个程度，就是31节了。所以耶稣哈，前面他那个教导呢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是什么，到31节的时候呢他就把审判的话讲出来。到31节了以后哈，你会发现呢耶稣在42节在45节之后都是在讲审判的话，都是在讲审判。所以审判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呢？从32节就定下来，31和32节就定下来。法利赛人的结局哈，在这个时候已经定下来了。所以我最后的时间跟大家解释这个原因是什么。灵和肉体的区别是什么？就是灵呢是存到永远，肉体会死的， 我每个人死的时候啊，是灵和肉体分开的过程。这个我们得救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就肉体是神随时可以再给你一个的，我们会复活的，对吧？就像那个臭了的拉萨路啊，在坟墓里四天了，最后活过来，这是神迹来着。为什么？因为他的肉体是再给了他一个的。你们这都知道，这是三天人就臭了，臭了这肉体就没了，就烂掉了。所以神随时可以再给你一个肉体，这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呢，灵造了就造了，这就是为什么创世纪一开始就说他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这不是在讲肉体，不是说呢神也是肉体长这样，一个鼻子两个眼睛，一张嘴巴两个手，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都知道这个天使各有各的模样的，那基路伯呢很多他带翅膀的，是吧？神是个灵，我们也是灵，所以我们活着的是灵，不是肉体。你要不明白这个真理呢，就读不懂这句话。正是因为我们活的是灵，我们的灵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我们有自由意志，所以我们的灵是永远不死的，无论你承认或者不承认，它都永远不死。它或者是永生，或者是永死。永死是什么概念？就永远的死啊，永远的与神分离。所以我们对死的概念哈，已经受这个无神论的影响太深了。我们总以为呢，人家眼睛一闭就结束了，那是个逗号，不是个句号。我再说一遍，那是个逗号，不是个句号。那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那段旅程呢，只不过是肉体和灵分开了。你的灵要进入下一阶段，肉体在坟墓里，直到有一天神再兴起你，给你一个新的肉体。或者面对白色大宝座审判，或者在天上与神相聚，就两个结局。那灵存到永远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什么时候注定了？你生下来。所以耶稣才会发出那个感叹，什么感叹？他说犹大还不生倒好，他不生在这世上倒好，因为他生在这世上呢，他已经是个灵了，这是他的责任。所以为什么每人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耶稣反复在圣经上讲，弟兄姊妹们，有什么比你的生命更重要呢？你的生命是什么？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就是选择了，你是要相信神呢，你是要相信撒旦。选了以后没有第二次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天使堕落了没有救赎机会啊！今天有很多的异端啊，他都是在这些真理上他是糊涂的啊。那路西法堕落了，撒旦那为什么不救他呢？谁能回答？因为他没法救，因为他是在灵里堕落的。大家想，什么叫永恒？永恒就是选好了，不能变叫永恒嘛？你能变叫永恒吗？那不叫永恒，大家能体会吗？能理解这？永恒就是永远嘛，永恒就不能变嘛，永恒就一条道走到黑嘛，那叫永恒嘛？我当着神的面否认他，我怎么改口啊？而且我是不要他，我知道他，我不要他。我永远没有救赎计划。天使堕落是没有救赎计划，撒旦带着天使堕落了就没有救赎计划。我们为什么在肉体里有救赎计划？因为我们的灵是睡着的。所以每一个人在他接受真理之前，他是一个什么状态啊？他是一个糊涂的状态，他是个睡着的状态，他的灵啊是昏睡的，直到光照进来。光照进来就两个效果，你看见你在偷东西，你很懊悔，然后你得救了。然后你看见你在偷东西，你觉得我就是要偷，你决定把光灭了。在这之前你是黑暗的，你不知道你在干啥，你以为你在追求光， 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读这两节经文啊，大家不要认为这就像什么，这就像彼得在让那个哥叫那个什么那两个一对夫妻，最后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他觉得哇，这怎么这么凶呢？他们都是在灵里做了选择的，这里也是，他在灵里做了选择。一个人当活在灵里的时候啊，他会有个状态，他会特点，他对肉体的关注度是会下去的。所以宗教里的人呢，他对肉体的关注度也是下去的。为什么宗教可怕就在这里？他已经活在灵里了。所以为什么宗教人士难得救啊？还能明白吗？因为他已经活在，所以活在肉体里的人啊，是还有救的可能的。比如说谁呢？犯行淫被抓的妇人，那些要用石头扔他的法利赛人呢？他已经选好了，他觉得我就是义的。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就是这个道理了。说话干犯人子什么意思啊？我觉得耶稣怎么能自称为神呢？不可以的呀！他，我当时是个犹太人，对，要把他打死的，我也扔了一块石头。我能得救吗？我能得救。我怎么得救？当我认识到他真的是神的时候，我就后悔了。我说主啊，对不起，我糊涂，你能原谅我？主就原谅你。那法利赛人说什么？他靠鬼王赶鬼，他不再讲耶稣，他在讲耶稣里面的灵。这个事情就是性质两样了。他看见了灵，他就在灵里做的选择。这个灵我是不要的，那他就是跟撒旦是一路的。
也就是说，他知道他是耶稣是墨西亚，他还是认为他是
对
明知故犯的。
对，这跟亚纳尼亚撒菲拉性质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呢，很多人会问啊，上帝为什么不让我看见他？看见了我就信了呀，还是不要看见的好。不要看见呢，我们还有机会。你看见了呢，就算耶稣跟你显明了哈，你知道那个时代的人，其实真的他看见了神了，但是他做了选择，他就做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低估罪在我们生命中的权柄和力量的，它大到一个程度呢，它非常狡猾，它会渗透到我们的全人啊，让我们以为我是义的，让我以为我是聪明的啊。我们今天多少有智慧的人呢、啊？不管男人女人啊，男人更多一些啊。以为自己在追求真理，以为自己在做对的事情，然后一辈子直到死也没有去接受那真理，很可惜，很可惜。所以谦卑哈、啊、是一切的源头。耶稣在那个时代，他把救恩做好了以后，过去的2000年里，其实神在做一件事，大家做一个时间的对比，你就知道，神做这救恩只花了33年半，神让人谦卑到今天，已经花了将近2000年，哪一个更难呢？就很清楚了，礼物做好在那已经很久了。但是一代一代骄傲的人前赴后继的下地狱啊。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得救的人啊，真的明白神心意的人，他就会义无反顾的去做神的工。道理很简单，因为他知道这就是救人啊，这就是救人。 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因为你真的不愿意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身边的人，你不愿意他们去经历那永恒的审判，所以你就会为他们祷告，你求神让他们谦卑，你就会发现环境就来了。所以我们今天会经历很多的苦难，神为什么要我们经历苦难呢？就是要我们谦卑。所以神预备救恩只花了33年半，但他要预备我的苦难可能要花几十年呢，几十年。然后我在苦难里我才说，主啊，我来了。我们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建立一个正确的苦难观，你就知道神的祝福是什么意思。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下次来讲一个树和果子哈，那个也很重要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我们知道您爱我们，因为您不但预备了救恩，您更预备了圣经。因为有了这话，我们今天才能明白，我们才知道这道理的宝贵。您更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还不认识您的时候，圣灵就预备一切的环境让我们谦卑。主啊，我们的祷告是求您让我们真的在环境里愿意谦卑啊，就像一位弟兄所说的，我们要吃多少的苦才愿意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呢。主啊，求您真的把这道理赐给您的孩子听，让他们愿意谦卑也愿意顺服。因为您是恩典的神，您不是愿意审判的神。你说何必失丧呢？为什么不回家呢？说啊，是的，我们愿意回家，但是我们在罪性里真的是糊涂的，真的是眼瞎的，真的是耳聋的，是吧？求您盼望，我们盼望您把我们的眼开了，把我们的耳开了，让我们听见看见，我们就大声的赞美你。因为我们看见了就说这是真的，我们就愿意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是吧？谢谢您，我们求您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